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8年3月14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日食，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我造光又造暗，以赛亚书45章7节。我造光又造暗，以赛亚书45章7节。接下来我们来谈到第二点，神做的一切都有目的。当神造光的时候，他是有理由的，当他造暗的时候也是有理由的。神没有总是告诉我们他的理由，但他总有一个理由。我们称呼他是至高无上的神，因为有时候他行动的理由超出了我们的认知。但是他从来都不是不讲道理的神，他做工是照着他的旨意所商议的。请注意，不是照着他的旨意，而是照着他的旨意所商议的。告诉你，他所行的一切都是有理由、智慧和商议的。我无法告诉你在明天的日食当中神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善意的目的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日食而得到回应，但我不知道日食对世界有什么用处。也许如果从来没有日食的话，在大气层当中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，这是现在的一切哲学知识无法企及的，但有可能会被发现。也许日食就像龙卷风和飓风一样，以我们不知道的某种神秘的方式对低级世界有它的益处。然而对其他类型的日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黑暗，我们相当肯定天意的日食、恩赐的日食都有其原因。当神赐下天意的日食，他不是故意让人受苦或是让人无故的悲伤。当瘟疫席卷大地，带走无数人的生命，不要以为神做的是无心的举动，其中没有任何目的。当战争举着血红的剑席卷各国，让流血的母亲带着她的孩子，不要以为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。神在这一切事上都有他的目的。请允许我告诉你们，当神赐苦难给世界，赐苦难给我们的时候，我所认为的神的目的是什么？神的目的是为了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身上。一位过去的神学家说，没有人直视太阳，除非是在日食的时候。昨天，你从未想起过太阳，但明天，你们所有人都会盯着太阳看。为了看太阳，你们会使用烟熏过的玻璃、望远镜、各种发明，甚至是一桶水。 但是当太阳照耀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不看它呢？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因为只是一个常见的物体。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，当世界一切顺利的时候，人们从来未曾想起神吗？人们总是在陷入苦难的时候才会有信仰。当伦敦爆发霍乱的时候，教会里的人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人都还要多。去探望病人的牧师，在这样的时候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。从不读经，从不祷告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神的殿的人，现在匆忙地赶到了敬拜的场所，读他们的圣经，或者是假装祷告。尽管之后，当一切都过去了以后，他们就忘记了这一切。但是在苦难的时候，他们确实想了一下，他们在患难中寻求耶和华，在急难中寻求我。毫无疑问的，如果不是偶尔发生的这些日时，我们将会彻底忘记神。如果神不让人记住他的名，当他用杖责打人的时候，神的名在地上不会被人类纪念。饥荒、瘟疫、刀剑、洪水，所有必须临到我们的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纪念，让我们想到可怕的君王，他手中拿着雷鸣，用他的能力掌握着闪电。毫无疑问，神在他受苦的天意里有他的目的，使我们想到他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有的时候患难时期是为了让世界为后来更好的事做预备。战争是可怕的，但我不怀疑它会净化道德氛围，就像飓风能够扫除瘟疫一样。听到饥荒或是瘟疫是一件可怕的事，但每一件都对人类有影响。不好的事通常会为更好的事腾出空间。人们可能会为着伦敦的大火痛苦，但这是神赐给伦敦最大的祝福。大火烧毁了一排靠得非常近的老房子，他们不可能没有瘟疫的。当这些老房子被烧毁，就有空间来采取更健康的行动。从那以后，瘟疫和疾病就都减少了。很多患难临到广大的世界的目的，就像斧子一样，要砍倒见血封喉的巴斯树，将之放在地上。那树在矗立的时候散发着极大的恶，虽然它是逐渐的发散，却比神突然赐下的伤害害处更大。虽然神突然的伤害在头脑中很明显，一下子就显出来了。我的听众们啊，神赐给你们的是天意的患难。你们不是神的孩子，你们不惧怕神的名，也不爱他。你说，为什么这患难发生在我的身上呢？神在其中有他慈爱的目的。有很多人因为患难被带到了基督的面前。很多罪人在病床上寻求救主，他们在别的地方是不会寻求救主的。很多生意兴隆的商人，他们的生活没有神。当他的家摇摇欲坠，要破产的时候，他高高兴兴地找到了救主。我们知道很多人在顺境的时候小看神，但同一个人在遇到苦难的漩涡的时候，患难的旋风笼罩着他的时候，他不得不屈膝，借着基督的血来寻求平安。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在古代，阿尔塔薛西斯和另外一个伟大的国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在战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生了一次日食， 所有的战士都非常的恐惧，于是他们在那里达成了和平。哦，如果只是一次患难的日食，就让你们有些人放下武器，寻求与上帝和好，那就好了。罪人啊，你是与神作对，举起你悖逆的手抵挡神。如果现在临到你身上的患难能够使你扔下悖逆的武器，跑到神的怀里说，主啊，怜悯我这个罪人，那这就是你所经历的最好的事。你的患难比你的喜乐要好得多。如果你的悲伤能够促使你转向耶稣，耶稣能够借着他十字架的血成就和平。愿这就是你的患难和悲伤的幸福结果。更重要的是，恩典的日食也有其结果和目的。基督徒问，为什么神好似不像之前一样在他的良心上关切他？为什么我没有更多的信心？为什么应许失去了甘甜？为什么神的话好似在我的身上没有发挥作用？为什么神向我掩面？基督徒啊，这是为了让你能够省察自己，并且说，要指示我，为何与我争辩？神的百姓受苦，是为了让他们不走迷路。诗人说，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没有患难的基督徒就像没有疾病的牡蛎，他们不会产出珍珠。珍珠牡蛎不会有珍珠，除非有疾病临到它。如果基督徒没有患难，他就不会产出圣洁和知足虔诚的珍珠。神的杖是改善人的，当杖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总是改正我们的。神指责基督徒，好让他能够清除基督徒的杂草。他深深的耕地，好让他能够把泥土翻上来，好让圣灵的影响能够降在基督徒的身上。他把我们放在火炉里，让火能够烧掉我们的渣滓，除去我们所有的杂质。他把我们放到了深水中，让水对我们就像神圣的洗礼一样，帮助我们，洁净我们，把我们从骄傲、情欲、世俗和自负当中拯救出来。能够明白这一点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并且相信即使神的面被遮盖，也有其目的和意图，使他能够完全符合主基督耶稣的形象。不会耽搁你们太久，我还有一两个关于日食的信息要给你们讲。基督徒啊，明天如果你记得我将要说的，你们会学到有用的一课。明天是什么向我们遮住了太阳呢？是不知感恩的月亮，它月复一月地向太阳借光。如果太阳的光不照着它的话，它就是一个黑点。但现在看看它的回报，它厚颜无耻地走到了太阳的面前，拦阻太阳的光照着我们。在你的生平中，你知道类似的东西吗？你在地上不是享受了很多的安慰，就像月亮一样吗？他们从太阳借光，除非神照着他们，他们反射了神面容的光，否则他们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安慰。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如何呢？你的孩子、朋友、家庭、房子如何呢？这些不都是月亮从太阳借光的吗？唉，当我们把自己的安慰放在神的前面，这是多么的不知感恩啊！ 当我们把神赐给我们作为安舒的东西放在神的宝座上，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偶像，难怪我们有日食。哦，如果我们的孩子夺走了我们一半的心，如果我们的朋友把我们的灵魂从耶稣面前带走，如果就像所罗门一样，他的妻子把他的心带偏了，如果我们的东西、我们的房子、我们的地成为了我们生命的目标，如果我们喜爱这些事而不是天上的事，那么难怪会有日食。哦，是那不知感恩的心让这些安舒的月亮遮住了太阳。布鲁克斯说得非常好，丈夫给妻子戒指，妻子把戒指戴在手指上作为丈夫爱她的纪念。但是假如有一个妻子非常的蠢笨，爱她的珠宝胜过爱她的丈夫呢？假如妻子的心更多的放在爱的信物上而不是她这个人身上呢？如果这个时候丈夫把戒指和珠宝拿走，妻子有可能会再次爱上他，这是多么让人惊讶的事啊！我们也是如此，神爱他的儿子，赐给我们刚强的信心，赐给我们喜乐和安慰。然后，如果我们开始把自己的心放在这些东西上，而不是在神的身上，神就会来把这一切拿走，因为神说，我一定要拥有你所有的爱，我给你这一些是为了要赢得你的爱，不是要让这些东西夺走你对我的爱。所以只要你把心转向了他们，而不是让你的爱流向一个管道通向我，我就会止住你安慰的管道，好让你的心能够紧贴于我，并且只紧紧贴于我。哦，对于像阿克纳里翁的七弦琴的心来说，他只会唱爱的歌，无论你试图给他什么主题，除了爱，他都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哦，但愿我们的心对神就是这样的。当我们试图歌唱安慰和怜悯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只会歌唱神。哦，但愿每根琴弦都如此神圣，在我的乐器上，除了首席演奏者主耶稣基督，没有任何手指能够使之发出战音。哦，但愿我们的心就像大卫的竖琴一样，除了大卫无人能弹，除了耶稣没有人能使我们的灵魂高兴欢喜。基督徒要谨慎，免得你的安舒就像月亮一样遮住了你的太阳。这是给你们的信息，请记住并且从中汲取智慧。基督徒还要记起另外一个信息，当你把自己的孩子带出去，当你带孩子们到门外的时候，孩子看到太阳开始变暗，一切都褪色了，一种奇怪的颜色笼罩着大地，孩子开始哭着说，父亲啊，太阳没办法出来了，他要死了，我们再也没有光了。当黑色的月亮缓缓掠过太阳宽阔的表面，只剩下了一缕光，眼泪从孩子的眼睛里流了下来。孩子说，太阳快熄灭了，神把它吹灭了，它再也不会照耀着我们了，我们要活在黑暗里了。孩子开始因为心里的悲伤而哭了起来。现在摸摸你孩子的头，对他说，不会的，我的孩子，太阳没有熄灭，只是月亮从他的面前掠过而已。太阳它会很快的再亮起来的。你的孩子很快就会相信你， 因为当他看到光回来之后，他会感到感恩，会相信你所说的。太阳总是不变的。明天，你们也要像那孩子。当你陷入困境，你会以为神变了。请让神的话对你说话，如同对孩子说一样，说不，神没有改变，在他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我的心虽然经历了很多的改变，但是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。最后，日全食是有史以来最可怕又最壮观的景象。我们在这里看不到日食的恐怖雄伟，但是当日食发生的时候，它是庄严的。旅行者们给了我们一些他们自己经历的记录。当太阳在远处落下时，群山似乎被黑暗遮盖了，除了山顶，那里有一缕光线，而下面的一切都笼罩在黑暗里。天空变得越来越暗，直到最后如同夜晚一样黑。到处可以看到闪烁的星星，除了星星没有一丝光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在想，如果太阳突然在十倍的黑暗中落下，再也不升起来，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可怕呀。如果明天太阳真的熄灭了，再也不发光了，住在这个世界将会是多么的可怕呀。然后我突然想到，这里不是有一些人有一天将会完全失去他们的安舒吗？感谢神，无论基督徒遇到了什么样的日食，永远都不是日全食，总会留下安慰的戒指，总会有爱的心悦和怜悯照着他。但是罪人啊，请你记住，当你快要死的时候，尽管你现在很喜乐，前途光明，但是你会遭遇日全食，很快你的太阳就要落下，落在永久的黑夜里。再过不多的时间，你的欢乐就会结束了，你的快乐的梦想将会被审判的可怕哀嚎而驱散。再过不久，地上的狂欢之舞将会过去，那已经过去了。记住，在将来的世界，你期待的没有别的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你能猜猜救主说，外面的黑暗，在那里哀哭切齿是什么意思吗？除了那些多年来在永恒的审判的折磨里的人之外，没有人知道外面的黑暗是什么意思。黑暗是如此的深，以至于生活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希望，连微弱的光线都无法穿透那黑暗。那黑暗是如此的深，以至于你幻想的光，美好的想象力都无法照亮它。一种比埃及的黑暗更深的黑暗，一种可以感受到的黑暗会抓住你。你们这受咒诅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，像乌云和黑暗一样笼罩着被咒诅的人。三位一体的神三次宣告，受咒诅，受咒诅，受咒诅，就像无法形容的三重海洋一样，将人的灵魂藏在他的洞穴里，希望无法触及。我只是用比喻来讲我们无人能够彻底明白的事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知道，除非我们因着恩典而得救。我的罪人同胞啊，今天你是否有希望在死亡临到的时候在基督里找到你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要当心并颤抖。如果你有，要谨慎， 这是因恩典所存的盼望。如果你没有盼望，正在寻找盼望，请听我讲，我要告诉你救恩之道。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成为了人，他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受苦受死，他死亡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得救。你只需要相信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要拯救罪人。你是否感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呢？如果是的话，他来正是要拯救你。而你所要做的，也是恩典让你做的，就是你要相信他来是拯救罪人，因此他是来拯救你的。请注意，他并不是来拯救所有人的，他来是要拯救罪人的。基督是来拯救所有称为罪人的人。如果你太好了，你不是一个罪人，那么你就与这件事情无分了。如果你太骄傲了，你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那么这件事和你也就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如果你有谦卑的心，认罪的嘴，你可以说，主啊，怜悯我这个罪人。那么基督就是为着你的罪受罚，你不会因着罪而受罚，因为基督已经替你而死了。相信他，你就可以欢喜地走你的路，因为你现在得救了，并且将要永远得救。愿神圣灵首先教导你，你是一个罪人，然后带领你相信基督是为着罪人而死的，并且履行了应许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他是为你而死，也因此你就可以在神荣耀的盼望中欢喜。你的太阳永远不会在日食当中落下，而是要在地上以十倍的辉煌再次升起。在那里，永远没有乌云，永远没有落日，永远没有日食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日食这篇讲章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